欢迎收听左边茶水间，照亮你有钱有爱有意义的理想转瞬间。Hello， 我是周乙，你的生涯设计好闺蜜。你觉得热情是什么呢？有的人会说，热情就是能够让你废寝忘食的事情，热情是能够让你做起来顺流的事。也有人说，热情是尽管没有人会付钱给你，你还是会想自愿投入的事情。那这些定义呢，我认为都是热情的一种特质，但是我也发现许多人却因此误以为只要找到了热情，接下来的日常就会顺风顺水，只要做着热爱的事情就不会再有低潮，也不会再有 burn out。 那身为一个常年在探索这个议题的人呢，我可以跟你保证，这是一种误会，找到热情不会让你万事如意。那我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所要分享的故事呢，正好能生动的 articulate 这个主题。
所以其实这过程我在追逐的小说的笔色，它有恐惧的成分在。可是你说我爱他吗？我他妈超爱。
今天的来宾是知名的作家高瑞希，瑞希的英文名字叫做 Niema， 因此绰号被称之为奶妈。她曾经担任联合报还有镜周刊的影剧记者，在2015年呢重启写作，以文字书写心情。她认为生命就是一连串自我拓展与挖掘的过程。在这集的访谈中呢，我们聊了瑞希是怎么从人生的转折处走到了身心灵作家的行列，怎么从过去讨厌厌恶自己，慢慢看见了自己的黑暗，然后照亮了这段过去
的感情到底怎么了。就我过去我当过别人的小三，就是一个人如果自我价值非常低落的时候，他会显化在你各种地方的求而不得，就是因为你觉得你自己没有，所以你想要向外面去讨。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瑞希波折又精彩的生命故事。
我觉得每次最让我恐惧的真的都是自我介绍，尤其是在演讲的时候，大家邀请你上台也会要你介绍你是谁，尤其在你这个现在也没说多红，然后也没说又不怎么样的状态下，你要讲你自己，很多时候都会觉得我好像在自夸，所以现在开始讲也有点很紧张。但每一次我发现外面对我的印象都是我是诚实面对自己的人，可是因为我早期的时候我观察我对我自己是一个蛮逼迫自己的状态，所以在逼迫自己状态下，你的写作模式，你在对自己说话，其实别人看也会觉得你是不是在凶我，因为我对我自己是凶的嘛，所以别人看也是这样，所以也会常常会觉得你的文字很像一把刀。我觉得任何一个创作者只要投入在开始跟自己认识的状态之下，第一时间都会有发现自己会逼迫自己的倾向以及讨厌自己。其实我现在对自己的状态是，我最近的限动变少了，讲话没有以前那么尖锐了。那我自己观察的改变是，因为我看到我自己更深一层的动物性，就是非常黑暗的那一面。可是要意识到自己非常黑暗的层面时，真的不能讨厌自己。因为我说的黑暗的层面不是别人伤害我的黑暗哦，不是说我被伤害了我很匮乏，可这匮乏里面有很多细部的质地，它可能包含你在图些什么，你在贪什么，包含你的虚荣都要看见。那看见之后，你就可以依照你自己舒服的韵律去调整。而当你又把这些东西变成中性的状态看的时候，你真的觉得没什么好讨厌自己的。
我觉得从小到大我有发现一件事情啊，就是跟同侪比起来，我好像蛮喜欢我自己的。大学甚至到后来出社会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会聊到一些东西，然后我会发现有一些东西会 trigger 我。我如果听到有朋友甚至就陌生人根本就完全不认识的那些人说很讨厌自己，就是说我真的很不喜欢自己，就是不知道怎么跟自己相处，就是很讨厌自己的模样的那种时候呢，我会揪心，我心会痛欸。明明就跟我无关，但是这件事情会触动到我。你知道我想到一件事情是，如果听众啊或者是瑞希有机会去旧金山的话，旧金山的科学博物馆呢有一只鳄鱼，那个叫什么症啊，它有那个albino 白化症鳄鱼， 所以那一整只鳄鱼都是白色的。然后听说那只鳄鱼之前被其他的鳄鱼
欺负，
对，欺负排挤啊。然后那只鳄鱼我经常去看它，我以前住在那时候经常对它很好奇，就会觉得它就在那边也不太动，每天都，我不能说病恹恹啦，我真的不知道它在想什么，但就是在那里，我就想说它到底在想什么，它快乐吗？它真的有遭受过霸凌吗？可是我觉得回到人类的这个议题上面，我想问问你，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第一次觉得讨厌自己，那个发现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很明确的时间划分是2014年到2015年的这段区间，因为这段区间呢，其实就是我在工作上面有犯一个很大的错，然后我在感情又非常的混乱，其实有时候它会交杂在一起，就是一个人如果自我价值非常低落的时候，它会显化在你各种地方的求而不得，就是因为你觉得你自己没有，所以你想要向外面去讨，可是外面又没办法讨到一个完全补你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然后甚至你可能会因为某种程度的贪，然后你在事业上有一些不当的追求，或者是你在感情上也有一些不当的行为模式。
嗯，
我就是事业打击，同时又有感情上面的失恋。那时候是心理咨商师跟我的母亲就跟我讲说，你可以去写作，因为它是一个整理自己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嗯，
所以那时候我才真的在用写作来梳理我过去的感情到底怎么了。就我过去感情就是。有在之前海苔熊的 podcast 也就聊过，就是我当过别人的小三，而且还当了两次，然后不同的人，那连续两次都是我进入了 这段关系之后，其实非常快的时间就进入，然后也在非常快的时间就发现，其实对方有一个是交往14年的女朋友，那有一个是交往3年的女朋友，这两段感情就是一段接着一段，也就是连续的，所以你就会彻底意识到说，奇怪，我为什么都让自己陷入这种情感模式。
嗯，
然后我就发现第一个就是我很快的就跳进去，
嗯，
我没有花时间去观察他们到底适不适合我。第二个就是他们两个男的都有一个模式是我非常喜欢的，就他们看起来都是那种高高壮壮的，在社会模组下我以为很像那种给我父亲的那种安全感的感觉，所以我就从在梳理写作的过程中就在梳理这部分，但是我看的不是说他们为什么这样对我，有时候更多就会看说我到底从他们身上我在拿什么，我为什么会这样子。然后但是我在更大的一个转折其实是在2022年，我忘了我遇见陈英书老师是哪一年了，就是我跟一个小说家，他叫陈英书，然后我参加了他一个塔罗写作班，然后我觉得陈老师又带我往下探了一层。我深刻的地方就是我在写一本小说，然后我已经完成了第一篇了。那这个小说的角色呢，他是一个，我原本给他的设定是一个，他是一个喜欢写作的网红。这是我人生第一个小说，那我有给一个老师上课，那个老师是纯文学圈非常有名的一个小说家。然后有一个段落是大家要开始拿出自己小说的给同学看，然后要大家批斗，然后那一天的晚上，包含我现在签约的出版社编辑，在看完我第一版的小说内容时，他们第一个说，高瑞希，你这个小说你的角色是喜欢写作对吧？我说对，是哦，可是我完全感受不到你这个角色喜欢写作，欸，这个角色他一直在被外部环境推着走，欸，他完全是一个一直在被别人影响才成就他成为网红跟成为小说家，欸，他不爱写作啊。然后这件事情给我非常大的打击，是我后来停在原地，同学在质问我，旁边老师就说，瑞希，你要去捍卫你的角色啊，你要反击啊，作家都要这样嘛，因为作家的话如果以后变成小说家，就像现在是心灵类似作家齁，你在座谈会上大家只会问你说如何跟恐惧相处，如何不匮乏，如何原谅，如何放下，你收到问题都是这样。但小说不一样，金庸可能坐在座谈会大家会问说当初郭靖为什么会这样子选择什么的，所以一个小说家如果你对你的角色完全不了解，那你怎么去跟读者去讲呢？所以那时候我看了之后我就觉得我居然哑口无言，是我讲不出来，是 因为我感觉这个角色跟我是贴合的，我感觉。然后我就说，难道他就是我，我就是他，就是我那时候真的有一种写到精神错乱，是高瑞熙，你爱写作吗？你真的有你口中说的爱吗？还是你就跟这个角色一样，你不过就是被外部环境推着走而已。然后那天晚上我就哭着回家，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打击哦。我就是沿路哭着回家，而且我才下一次上课，我还对老师说我是谁啊，就问一个存在主义式的问题这样子。但那一天晚上我非常的震撼，是这个角色他为被外部环境推着走，是因为他恐惧，他觉得他自己是一个不上不下的人，他必须在这个行业留有一个位置。这个底色是什么？是恐惧。然后我在写这个小说的过程，我也是恐惧，因为我不想要我的写作就只是这样，就是我不想要我就只是一个身心灵作家。身心灵的这种东西他会写到一个局限，你天天都在谈爱情跟匮乏，其实谈来谈去就是那样，我觉得很无聊了，我想进步，可是我又担心跟恐惧我无法做到。所以其实这过程我在追逐的小说的底色，它有恐惧的成分在，可是你说我爱他吗？我他妈超爱，就是我在写整个过程，我在跟这个角色一起呼吸，然后我感受到他是如何的被打压或嫉妒或干嘛的，我在感受到他的过程中，我觉得我跟他一起活着那是如此的真实。而且我在写这篇小说的时候，我抬头望向时钟，不是望向手机，因为现在没有时钟了，我发现十个小时就过去了，我可以待在电脑前面十个小时忘记时间，他让我进入心流。所以你说我爱他吗？我绝对是爱写小说的啊。所以这个过程它是爱跟恐惧它缠绵在一起耶。然后在与此同时，我又从这过程中理解了我的妈妈。我的第一本书《相信自己才是完整的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人要遵循内在的喜悦做事，因为这是源自于神话的力量 Joseph Campbell 他写的，说各国神话都通往这个核心，就是你要遵循你内在的喜悦。但是我在写这个概念的时候，我的读者很多都非常困惑跟害怕，是高瑞熙，我现在我没有喜欢的东西耶。这其实是很多年轻人的现象，不知道他自己喜欢什么。然后你说你要遵循内在喜悦，你他妈不是吓死人吗？就我要找，那我怎么办？干嘛的？但是到了现在这个整个状态时，我突然明白，是我有一天跟我妈妈聊天，我妈妈是41岁创业成功，可以自己靠不靠任何的力量，是单亲妈妈的状态，为自己赚到台北市这样一间又一间的房子，很会投资。我说你41岁创业，他说对。我说你喜欢美容吗？他说没有啊。我说妈妈你怎么可以这样，你要遵循你内在的喜悦做事啊。那个时候是这样哦，我妈还很困惑，我妈很困惑的跟我说，没有，我那时候的想法我只想养活你而已，我觉得我那时候就是一个41岁的人，我没有任何生活技能，美容是一个相对来说门槛比较入门门槛比较容易的，我没有想那么多，我只是想过生活而已。好，然后这个记忆就窜回了我写小说的这个记忆，就是我理解了我母亲，我母亲她当初源头是什么？是恐惧，是因为生存的恐惧。可是我们再往更源头看是什么？是因为我出生了，所以是爱，所以恐惧跟爱是在一起的。于是来到了这个小说，当初让我开始写小说的动力是恐惧，我想进步跟我想有个位置的恐惧，可到这恐惧到后面，它竟然衍生出了十个小时让我待在那里的爱。所以其实恐惧跟二元，很多疗愈师说、哦、你要超越恐惧，你要恐惧全部都爱。我跟你讲啦，我的经验就是恐惧跟爱它已经在一起，它分不开了。所以到这个时候那怎么办？我现在就会跟我的读者会相对的来说，那你就往前吧。今天不管你往前走的动力是恐惧还是爱，还是都有，你分不清楚了，没关系。主要的是，不管你今天的源头是负面的情绪的恐惧，还是正面情绪的爱，重点是不要让这些阻碍你前进的脚步，就是你要往前，那么恐惧就会带领你奔向爱。然后当然在爱的过程中，你会有恐惧，就跟他相处。我就是因为彻底的意识到这件事，我就觉得我跟我恐惧处得很好，现在 我还是会觉得我很匮乏，但我还是接受。
有的太怎么说，太正能量导向的东西，为什么会可能在现在越来越让人嗤之以鼻的原因，也是因为其实无论是哪个导向，你都是选边站。可是我也认同，就是我觉得生命并不是选边站，并不是哦，我一定要快乐，我只要幸福，然后所有感觉是负能量的东西我都要丢弃。嗯，你要相信哦，有的时候那些恐惧它是一个很大的驱动力。例如有一个人，我曾经讲过，可能觉得自己很胖，所以他会一直去上健身房，他是非常自律的，从不拖延的，然后他会有成果。可是我觉得这个底下其实会有一个东西，就是你的期待。 There's still hope， 你还是有希望，你还是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够被爱，能够漂亮，能够活出自己美丽就是理想的模样。我觉得这个就说明了你还是存有着一丝丝的对自己的希望。其实这也就是爱，这也就是好的能量。所以不用太去拘泥于说，诶，我到底就是今天是一定只能追求喜欢的事情吗？我觉得其实这个在我自己的生命上面我也有很大的改观。做自己热爱的事情，最常收到的问题就是，那我如果没有热爱的事情呢，那我是不是就停下来了？因为我得先找到我才能做吗？我会觉得其实真的没关系，很多东西你就做了，做了之后你可能才会爱上。
对，很多时候是这样。就有些人是爱，然后爱的过程到突然因为恐惧社会的价值而变得不爱，也有哦。
嗯，
但是也有人是因为恐惧最后奔向爱，我妈妈。所以我会觉得一切都突然让我觉得刚刚那概念很重要，就是无论你驱动什么，就不要停下你往前的脚步，但也不要导向说让自己过得太累。现在的状态就是有时候你在追一件事情的时候，还有就是它是打持久战的。
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对自己的信任。就是有一些人，我觉得包含过去的我也是啊，会有一种迷思跟错误的认为说，我一定要不断的前进，我要不断的成长，我每天都要有进度，我不能够停下来，就算休息也是要有限度的。不然呢，我就会停着，然后别人会一直前进，接下来看起来好像就是人家已经超越我太多，所以我看起来好像已经没有胜算了。就是各式各样的东西，你可能都会觉得，那我不能躺下，不能允许自己休息。所以很多东西是允许的课题。可是回到刚才瑞希所说的， 我其实现在也非常认同，就是我已经可以感受到一股坚定的自信，是我今天如果想要休息，就像瑞希一样，我十月是可以放自己一整个月的假，因为我不担心我会这样子，要因为休息了，那就一直躺着，然后就成为烂泥。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会起来，而且我一定会，就是持续在那个好像是没有动静的死水的那个状态，也并不是能够满足人类的。可是有的时候你的确是像会需要变成一个静静，就是毫无动静的湖泊，就这样子在那边静静的等到你准备好了，而且你会知道，你自己会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再次启程，心里会有答案的。
我觉得心里会有答案，尤其比方对创作来讲，很多时候是你要先跟你生活做一些贴合，去好好的去感受自己每一次进来的情绪。我觉得跟自己的情绪待在一起非常的重要，各种各样的情绪，所以才会说前面回到最前面讲的，我就是不讨厌自己变得非常的重要。因为不讨厌自己的话，你就真的比较可以凝视黑洞的时候也不会被黑洞吞噬。这个反纲真的是我想非常非常久的事情，因为我发现我自己的状态是我从小到大都不太是深思熟虑的人，我完全凭着我的直觉在走，所以我好像从头到尾走到现在，我做过很多后悔的事，但又好像没有任何的后悔，因为没有那些真的没有我。好，但是如果硬要想一个的话，我就必须得回到2014年我在工作上犯那个错，但我没有办法告诉你那个错是什么。对我来说那个错其实很重要，我也不觉得我现在有那个心理准备去把它公布出来。但是这个错误呢，其实如果我没犯， 我不会变成现在的奶妈，我会成为一个非常普通的上班族，
因为那条路就会是顺利的，所以你就不会开始写作。
对，然后我就会在那个上班族里面，也许我就会做到，也没有不好啦，我在想也可能做到主管或资深的同仁之类的，一路的做到现在。有时候我觉得我的生命途径很歪曲，它不太值得学习。像有一天我在跟叶颖聊天，然后我们两个就在聊，然后叶颖她是生命经历比较常被伤害，那其实很多女生会敢讲自己被伤害的经历嘛，我觉得非常好，就大家可以就是分享自己被伤害的经历，然后这是一个自我疗愈的过程，真的。但我后来觉得，哇，我不止被伤害，我还伤害别人呢。我会觉得，可是如果没有这个东西，超矛盾，我就不会看到我有多匮乏，然后我不会去改过。我是会改的人，而且我真的很骄傲我走到这里。但是既然是一个错误开头的这件事情，会不会你说后悔吗？我超后悔。但你又说但又很复杂，所以我会更理解人的层次。就是有时候我都会觉得我对别人的伤跟别人的错误会相对来说宽容很多。对我来说那都是生命的学习。
是，
但如果时空转换，如果我没犯那件事的话，我就会无聊的过完了这一生。
欸，那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就是你想象现在的我随便说，假设33岁的瑞希，现在的你眼前出现了一个同样是33岁的瑞希，但是就是当初那一个没有在工作上面犯错的你。
好，
现在他出现在你的面前，你觉得你有什么感觉啊？或者是你可能会想要对那位瑞希说什么呢？
我会想对他说，其实我觉得你过得也蛮好的，我觉得他会是一个蛮幸福的状态。我不是说我现在不幸福啊，我现在是我觉得蛮精彩的状态，但是我觉得他会是幸福的，他应该会那时候也谈了一段，应该就是那时候的感情，然后就一路这样结婚生子，也没什么不好，坦白说。
那你觉得现在如果眼前真的出现了这个人，你看着他，你有什么感觉呢？
我现在正在看着他，我觉得我的感觉就是他怎么样我都觉得很好，我觉得很棒啊。我觉得这个选择从头到尾也没关，也做没，本来就不要犯那个错也比较也很好啦。有段时间呢，我非常迷一些神神鬼鬼的东西，那当然我现在还也不是迷，但是因为我每天都有念经嘛，所以其实我是非常有信仰的人。那其实就像你刚刚，我觉得你刚刚这游戏很好玩，就是我们的人生不断的都在做选择，错误的选择也许会导向一个精彩的人生，平淡无奇没有毫无歪曲的选择也许导向一个平凡的人生，但或许很幸福。但是所有的一切都存在的选择，可是当然有没有有可能真的选择，有些人的选择他在物质世界里面他确实导向很烂的方向，其实有可能也有啊。然后我有时候呢都会冥想的时候，我就是常常有时候会还是有没来由的恐惧跟害怕，然后我就会在冥想的时候去保佑跟每一个维度跟每一个选择的高瑞希都是安全的、和谐的跟完整的，安全、和谐跟完整。然后每次冥想的时候，我就感觉我跟好多个宇宙的我待在一起，那个观想就可以观想得到，我觉得那是我感受到我最爱自己的某一个时刻，我跟不同选择的我待在一起，哪怕是他觉得他做错了选择，我还是会拍拍他说我觉得你很棒。这听起来蛮正能量的哦，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他就是各个维度的我待在一起时候，他真的好温暖哦，我就会
很疗愈。
然后有时候当你没有信心的时候，你其实也有可能有一个维度你活得很好啊，也许那个没有犯错的高瑞希他就去当了主管耶，对不对？一定有某些选择是好像真的好像比较好，也许吧。我也会去跟那个选择的状态很好的高瑞希说，你可以跟我借，我想跟你借勇气。这个时候我也会感觉我的心轮是非常温暖跟非常的辽阔的，所以我就会在这部分我都会教我的读者可以这么做。然后有好几个读者就跟我反馈说，哎，真的耶，因为那是你跟每一个维度的你待在一起，所以其实就是你爱你自己的一个表现， 就是你认同你生命当下做的每一个选择，哪怕这个选择的途径它不在一个社会的框架里面，但是主要是你的感受，你现在好吗？然后我觉得我现在是我悦纳这些了，我以前真的很无法接受，我还会跟我的有曾经做过催眠、
嗯、哼，
然后那时候还说我没办法接受我犯了那个错，我没办法，我觉得好丢脸干嘛的，可这个底色其实是我接受了，我只是怕人知道我就丢脸而已，所以也是顾自己脸面吧。大概是我半年前啊遇到了不半年前一年前啊，然后遇到了一个男人，然后这个男人其实有收录在我第一本书，所以他跟我拖很久，反正他是一个45岁的一个中年男子，然后那时候我见到他第一眼我就很喜欢他，这通常都是非常奇怪的。那我们两个在我都记得那一天晚上我们两个说了非常多的心事，他还说哦，如果以后我娶你的时候啊，你可以搬到我这边住他干嘛之类的，就讲得很细你知道吗，你就觉得自己好像真的有跟他有什么机会，可是后来发现哦，完全不是这回事这样子。好，总而言之我跟这男的拖了非常久，然后神奇跟吊诡的是我们只见过两次面，然后我就这么喜欢他，
嗯，
然后那段时间我非常的痛苦，然后那个痛苦的程度是很奇怪，他对我有一种莫名的吸引力，我还因为这样还去问了灵媒，
嗯，
这个男的根本就是你前世的什么老公沙弥的，然后他前世是一只龙，你前世是一个凤凰，然后你们就在那个远古的荒漠啊飞呀、啊、飞呀、啊、飞呀、啊，讲的话非常抓马，你是不是我整个迷信的人，我当然就是非常的相信。依归这个灵媒说的话，再加上我又很喜欢这个男，他已经杂糅在一起，就变成一个我好像非要得到他不可。然后所以呢，到后面的时候呢，其实就是会，当然你会陷入感情的女人，其实基本上都怪怪，就是会有点患得患失，怪怪的这样不太好，就患得患失。可是为什么最后会变成一个礼物呢？是因为那一次我去上了邓慧文医生的访谈，提到这件事，然后他就跟我说，有时候我们可以从里面看见自己的模式。然后我就因为这样，我就是在思考说我当初为什么又犯了同样的问题，就是喜欢这个男生、
嗯、
然后我过去都一直2014、2015也有类似这样的感情模式，也是安全感这件事，但是这个男生又让我看得更深了，是因为他长得太像我死去的爸爸了，这样听起来有点奇怪，但他真的长得很像我爸爸，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再重新梳理了我跟我父亲之间的关系，因为我父亲其实他已经过世了，那其实我父亲他并不是一个对家庭很负责任的男人，就是他又外遇啊又有酒瘾啊之类的、
嗯、
可是我就好像就一直在找一个、嗯、我母亲其实给我很多的爱，但是我就一直好像在找一个父亲形象的人在套那个位置、
嗯、
然后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发现，这是第一个、
嗯、
第二个发现的话是我后来有在那个另外一个 podcast 分享，我一直希望我有一个爱人他支持着我，我是匮乏的吗？然后后来我就回家自己在想，我还跑去了龙山寺的月老庙，我为什么，我其实常常就是跟月老寡龟问问题、
嗯、
可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是我跟我内在的一次又一次的对话，因为寡龟神不会跟你讲话嘛，我又不会通灵，所以我就是会自己自问自己答，杯只是一个确认而已，可那天就是这样，我说我匮乏吗？就是我那么需要一个安全感的一个父亲的感觉，是我的匮乏吗？然后直出来就是不是，然后我说那这到底是什么、
嗯、哼，
我就突然自己自问自答，我就讲了一个结论，我说是不是因为我太想要安全感、嗯、所以任何一个男人来追我我就跟他在一起，或者是我很迅速的投入一段感情、
嗯、
这样就是匮乏对吧？然后就是说对，圣杯，我说所以其实当我知道我要什么可是我不选择将就的时候，我这个就变成是需求而不是匮乏对吧？就是对，所以我从这个男的身上我学会到说我想要有安全感跟一个被支持的关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的行为决定了我是匮乏还是这只是需求。很多读者会说我想谈恋爱，我是不是恋爱脑，我是不是怎样，然后或者是我情绪流动是不是不正常什么的，我认为那个关系是在于你做的行为才取决于你是匮乏还是没有。 但是如果比方我交过一任男朋友，然后呢他是一个每次都在讲情绪流动的人哦，非常爱讲，所以非常爱对我发脾气丢情绪给我，然后就跟我说我这个是在流动啊，但是我后来自己的感是不是有点奇怪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但后来我就发现也有很多读者有这样的状况，因为情绪流动，所以我在跟你说我的感受，然后我就一直在灌一直在灌一直在灌你，可是我完全没有在听。其实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是单，它不太算是一个相互交流的状态。我觉得那个流动感有点像是你知道你有什么样的管道去安置你那如波涛般的情绪，像比方对我来说写作跟还有心友会教的那些记忆全部都是跟你发泄你的情绪，让你的情绪去做转化有很大的关系，但是这个情绪它不是要投在别人身上骂人的。
就是不要假那个情绪流动之名
做情绪勒索之实
之实，没错
其实就是这样子。然后我就会也是对这件事情，就是很多时候是你的行为会决定你是匮乏还是你不是，
感觉我们的内在那个核心最底层可能两种都共存，这可能就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同时存在恐惧跟爱，但是你怎么样去判断跟怎么样去做选择，导出你所延伸的行为行动
偏平衡还是偏匮乏。对，是啊，我后来觉得是这样子，所以任何情绪都不用讨厌，行为才是关键。但是很多读者也会害怕说，可是我如果不发我的情绪我怎么办？其实这就是很多为什么现在身心灵课程会莫名的蓬勃，当然有老师有好有坏，但确实它就是要让你找一个管道去把你这些情绪做一个转化，所以创作是艺术疗愈都是往这个方向走，用艺术的方式让你排泄你压抑的情绪。那我在意大利那十天的静心课程，因为它是有各种不同的静心记忆，因为冥想有些人就坐不住，他就可能他用跳舞或者是用一些奇怪的观想，也是让你在你的情绪做一个转化，所以我觉得这是后面一些身心灵治疗师或者是精神科医师可以 前往的方向，就是让人们如何有一些管道可以让他们情绪做一个很大的释放跟转化。
今天呢非常谢谢瑞希这么精彩的分享，我觉得你真的是掏心掏肺很多故事其实很私人，就是这是蛮 personal 的，所以我由衷的感激就是你愿意这么信任我们的节目，就是分享给大家，我相信听众绝对是收获多多。然后今天就是不只听到你的故事，更加认识你，好像也学到了一些像是什么冥想啊或者是观看的方式吧。
我也很开心今天的对谈，而且我觉得很顺的就把一些事情讲出来了，也还蛮舒服的。
听完瑞希的访谈，不晓得你有什么收获或启发呢？我最近啊，刚好看完瑞典森林僧人，我可能错了的这本书，我真的很推荐你可以看一下，因为它一点都不艰涩，轻松有趣，可是到最后呢，真的是非常的催泪哦，好几次我都一边看就是哭到停不下来。然后书中呢，有几段就是在分享慈悲的这个议题，他就说呢，我们人类很容易会不小心忘记，也对自己保有慈悲心。慈悲听起来好像是什么佛祖啊，还是有宗教信仰的人才会有的一种情操，但这其实是一种非常重要，需要好好学习的智慧。就我而言呢，我其实还真的没有想过说要对自己慈悲不慈悲的这件事情，就是真的没想过。可是我也意识到，可能真的是因为我们都太不熟悉这个观念，太少听到了，导致我们的脑回路呢，就是连想都想不到说，哇，原来这也是一种选项啊，原来对自己慈悲，对自己展现慈爱疼惜的一面，也是一种此刻你就可以施展的魔法，真美哦 那我还有另外一个感受，就是我们真的都会做错事。人生所谓的不虚此行，很多时候都是建立在一些奇奇怪怪，甚至是当下看似是负面的开展。因此呢，如果曾经犯错，对自己慈悲是一种很棒的选择。但如果你直到现在还是有某些部分的自己持续做出伤害他人、伤害自我的事情，我觉得你可以在这里稍微停一下，你可以去思考他对你造成的伤害跟代价是什么。很多人或许会认为，哎，我偷偷的做这件事情，没有人会知道，只要没有人发现，应该就没有关系。但我在看完这本书，还有在听完这一集，就是剪完这一集的访谈之后，心中有一个非常大的感受，就是，尽管没有人知道，但是你知道啊，你自己知道吗？那我想这或许就是最严厉的惩罚吧，就是说你必须要跟这个知道真相的自己共存，他所带给你的内心折磨可能真的不比伤害其他人来的还要少，对吧？但是谁知道呢，也许这也是我们学会慈悲心的一种管道吧。谢谢你的时间啦，希望呢你能到 Apple Podcast 或者是各大平台为这个节目留下五星评价，并且留下你的收听感受。留言的时候告诉我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哪一集，也别忘了将此集分享给你认为有需要或者是重要的朋友。别忘了，你的人生可以有钱、有爱、有意义，你是你人生的负责人，你有权利也有能力去过你真正热爱的人生。我们下次见咯。